赵子龙大战典韦，二马相交，两人这一伸手就露出能耐的高低来。典韦武艺高强，力大绝伦，赵云也不白给，这条枪神出鬼没，招数精奇，一伸手三十几个照面，没分出输赢来。单说刘备刘玄德领着两千马军在后边看着，刘备一想，不行，今天这个机会难得呀，如果耽误的时间长了，曹操的军队四面八方将自己包围，要想往里头闯就来不及了，不能耽误功夫。刘备在马上吩咐一声，来呀，开弓放箭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一声令下，箭如雨发。典韦离点要近，抵挡不住，往左右一闪，赵子龙和刘备这才闯过重围，来到徐州的城下。这时候徐州太守陶谦早就得着报告，带着梅珠登敌楼定睛瞧看，一看一伙的人马压在虎堂狼群一般杀到城壕的边上，一面黄旗顺风招展，上面绣着字平原刘玄德。哎呀，刘使君来了，开城！放下吊桥，开棺落锁，这才把刘备子龙以及率领的众人接进徐州，城门重新关上。到了帅堂之上，陶公祖非常高兴，拉着刘备的手，把刘备让到帅堂上头设酒款待。双方这一谈话，陶公祖发现刘备不但人长得一表堂堂，而且语言豁达，哎呀，这个人太阔了。陶谦不觉心里头一动，梅珠把徐州印牌取来，连大印在将令兵符全拿过来。刘使君，哎，汉时不幸，天下大乱，老父陶谦年老昏庸，不堪重任，徐州户口百万落到我手中，老百姓跟我受连累呀。刘使君，你乃是汉时的宗亲，当世的英雄，老夫打算把徐州让与使君，你看如何？来呀，你就把令箭大印接过去才是。呀，刘备一愣，老爷子，您这是干什么？难道一说你怀疑我刘备征程战地有吞并徐州之心不成？不不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自古无德让有德，使君还是以国事为重，你答应了吧。不行，刘备推案而起呀，我说陶使君，我这一次来为大义而来，解徐州之围，并非为征程战力，如果你要有这种心，刘备愿死乱刀之下，至死我不能答应。你推我让，两人争了半天，梅珠在旁边过来，使君，我看这么办，双方不要争了，兵临城下，将至壕边，大敌当前，争也无疑，等兵退之后咱们再商议也不晚。陶谦这才点头，把徐州的印牌收起来，跟刘备一商议。刘备说，这么办，先礼而后兵，我给曹操写封信，他要能听了我的话，收兵撤退比什么都强，如果不听，再战不迟。陶谦点头，准备了文房四宝，刘备给曹操写了封信，命人出城到曹操的连营下书。单说曹操据文武正在大帐议事，有人说有下书的，曹操眼睛转了转了，把书信拿来。书信拿过来之后，曹操展书观看，这封信是怎么写的呢？刘备是这么说的， 平原令刘备百败于曹大将军末下，自从关外得见尊严，事后天各一方，不及趋势。相者尊父曹侯，是因张凯不仁，以致全家被害，非陶谦之罪也。尤其现在泽寇扰乱于外，李角郭汜盘踞于内，望将军先国家而后私仇，解徐州之围，天下幸甚，徐州幸甚。曹操把书信看了两遍，啊，呸！曹操气的把刘备这封信就给撕了。刘玄德，直系范蠡的小辈，竟敢在我的面前胡言乱语，而且书信之中多有讥讽之意，这还了得？来啊，把来使杀掉，给我点对攻城。把曹操可气坏了，可话刚说出来，随军的参谋郭嘉、郭奉孝赶紧站起来，且慢，将军且慢啊，为什么拦着？哎呀，将军啊，刘备也不是好惹的，这个人先礼而后兵，人家不算不对，那么曹将军要把来使给斩了，恐怕与名声有染。我看这么办，应当款待来使，以好言安慰，您再写封信，这封信多说好话，以慢刘备和陶谦的军心，先把他稳住，然后突然进兵，徐州可破，刘备可擒，总比这么做强得多。嗯，好吧，曹操刚点头答应，就见外边一马踏翻，报事的蓝旗呀，从远路来的，滚了鞍下马，迈大步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跑进大帐，报曹将军，大事不好！曹操一见大惊啊，一瞅不是现代的人，是在兖州府家里头来的。报禀何事？报告曹将军，大事不好，兖州丢了，让吕布把咱家给抄了。哎呀！这一句话，曹操是魂飞天外，文武众将面面相关，是呆若木鸡。可要了命！曹操一听吕布把我家给端了，这小子在哪儿钻出来的？当时据谋士们一商议，郭嘉说：“正好，将军呐、啊，正好刘备来解围，您卖个人情，给他回封信，就说听了他的劝，我们撤了兵了，然后赶紧回兖州去战吕布，把家夺回来，这是最主要的。对，兖州一丢，我无家可归，这还了得吗？”曹操借这个机会款待刘备的使臣，又写了封信，拔寨起营，点队回兖州。哇一下，这兵撤了。单说使臣拿着书信回到徐州，面见刘备，面见陶谦。陶公祖接过书信一看，嘿，还得说人家刘备面子重，一纸之书到那块，曹操几十万军队撤了，能不高兴吗？报告刺史，曹兵果然全部撤退，都走了。这才陶谦吩咐一声，大开城门，普天同庆，全徐州庆贺，又把北海太守孔融、营外头的人全都接进城里，关张二将也到了。陶公祖乐了，吩咐一声杀牛宰马，犒赏三军，不但招待刘备，而且要招待所有众人。可徐州城翻天覆地，咱不必细说了。在酒席宴前，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陶公祖站起来：“众位， 老妇有一言出口，众位不知道愿意听不愿意听。公主有话请讲，我等洗耳恭听，有话您说吧。陶谦口打嗨声，哎，众位啊，大家看得清清楚楚，汉时不幸，现在权臣掌道，天下分崩离析，我这徐州也是一样啊，必须有德之人掌管州郡。陶谦老迈昏庸，不堪重任，我打算让贤，把徐州印牌让与使君刘备、刘玄德，大家看看怎么样。大家一听，对，太应该了，应该让给刘使君。北海太守孔融也鼓掌赞成，理应如此。陶谦二次把徐州的印牌取过来，双手捧着刘备。刘备一看，把嘴一咧，哎呀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使君，方才我已经拒绝过一次，备此次有打平原赶奔徐州，是为大义而来，解围那也是我的本分，绝没有贪图占领州郡之心。使君说什么我也不能答应。哎呀，刘将军啊，难道一说你不可怜老妇，你就不可怜徐州百万人口不成？使君，自古有道伐无道，无德让有德，凭你的才干管领州郡超超有余，还是答应了吧。不不不不，我至死不从。关羽在后头站着不爱听，大哥，既然使君出于至诚，您就答应了吧。张飞也不爱烦了，大哥，又不是咱抢他的，又不是咱非要不可，老头子既然给咱们，你就答应了就得了。刘备把桌子一拍，噔，你二人欲陷我于不义也，这种事情愚兄至死不应。使君，你让于旁人，我是实在不能受。哎呀，陶谦把嘴唇都磨薄了，刘备是说什么也不要，越不要显得刘备的人格越高尚啊。那时候那个人见利就取，有几个像刘备这样的？梅珠在旁边一看，这样吧，我看二位不用争了。刘使君，离着我们徐州不到50里，有一座沛县，这座沛县虽然没有徐州地方大，足以养兵，我看是不是您别回平原县了，就在此驻兵，以为徐州的声援，你我两家可以互相帮助，你看如何？对，陶谦也再三挽留，既然你不接徐州的印牌，在沛县可以了吧？我供你粮，供你米，用什么东西我这给什么，一旦徐州有危险，你可以帮我的忙，我可以帮你的忙。关羽张飞再劝大哥，刘备没办法了，好吧，恭敬不如遵命，备遵命了。打这刘备答应了，带着关羽张飞本部人马屯兵沛县，和徐州合作。常山赵子龙一看围已经解了，跟刘备告辞回北平府。临走之时，刘关张哥仨送出百里之外，恋恋不舍呀。刘备还哭了，子龙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相见。赵云也掉了眼泪了，使君呐，我只说北平太守公孙瓒盖世英雄，结果我们相处几年也是庸庸碌碌之辈，不过大将不保二主，如果日后北平府有了变化，我子龙必与使君在一起左右不离。刘备频频点头，这才洒泪分别。赵子龙回北平府带人马交差不提。话分几方面，孔融领着人回到自个儿的北海郡，别人都走了， 单说曹操，曹操这一撤兵啊，吩咐手下马步军兵兼程而进，恨不能擂声双翅飞回兖州府。路上他还想着，这吕布在哪儿钻出来的，把我这兖州给占了。曹仁，我让你看家，你这个家怎么看的呢？他心里头着急，恨不能擂声双翅飞回兖州府。那么吕布怎么袭击的兖州呢？前文书咱们说过，王司徒巧定连环计，吕布刺死董卓，后来李角郭汜闹长安，这才把吕布给撵走。吕文侯带着自己的家属无处投奔呢，出了城了，奔哪儿去呢？哎，投袁术吧。就这样，吕布率领着家属赶奔淮南寿春，前来投袁术。袁术接着通知一听，怎么的？吕布要来啊？不行，吕布这个人反复无常，我养他如同养狼啊，闭门不见。吕布碰了一鼻子灰，人家不收自己，莫回头来，到冀州又投袁绍。袁绍原本初一想，吕布当世的英雄，勇冠三军，把他收了也没什么不好，答应把吕布收到冀州。这一收下来，当然得用他了。正赶上让吕布领兵带队平常山的张燕，吕布大获全胜而归。这一得了胜仗了，吕布当时就忘乎所以，得意忘形，吃酒带醉，打骂袁绍手下的士兵。袁绍冲冲大怒，这还了得？你得了这么点胜利就这么样，将来你要打了大胜仗，你眼里还有我袁绍吗？命令颜良、文丑要杀吕布。吕布闻信之后，吓得连夜带着家属逃跑，在外头漂流了不少天，最后又到太守张邈那个地方，求太守张邈答应把他收起。张邈疑惑不定，正赶这阵儿，张邈的兄弟叫张超，张超有个好朋友叫陈公，陈公台，就咱们前者说卓放许殿放曹操那个陈公。张超带着陈公来投张邈，他们一商议就提到吕布这个事儿。陈公插话呀，二位将军，吕布盖世豪杰，不能不要他呀。现在曹操远征在外，攻打徐州，他的家里的兖州空虚，将军可给吕布一支人马，让他袭击兖州，把兖州府给折过来，威震山东，天下可图，霸业可成，盖世之功，将军不能不想啊。对，张邈被陈宫一片言语给打动了，命令吕布领兵一万，以陈宫为参谋，起兵赶奔兖州府。吕布心里的高兴，有人把自己收下来，能不卖卖力气吗？带着陈宫奖金一万，夜袭兖州府，曹仁大败。就这么的，他占了兖州了。不但占了兖州，吕布一高兴，把附近11个州县濮阳青州都给占了。曹操的家就有3个县没被他占，要不就都划了呢。曹仁带着荀彧、荀攸设死计保住3县，这才多少有点地盘啊。这一次曹操领兵撤退，杀回兖州，吕布也得知报告了。吕布一听回来了，回来好，我正找你不着，拿你不见，心里高兴。来啊，擂鼓巨响，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，鼓声响亮，蝙蝠将、参将、牙将、昆明贾亮连参拜吕布，站立两厢。是哇，各位将军，现在曹孟德领兵杀奔兖州，一场大战就在眼前，我愿各位将军 人人奋勇，各个争先，自须上前，不许后退，违令则斩。
是。
另外，听我的安排，薛兰、李峰听令，
在在。
两员大将过来，我给你们俩一支令箭，命你二人领兵五千，死守这座兖州府。我领兵带队，赶奔濮阳，咱们双方做犄角之势，听见没？听见。
是。
他要把兖州腾出来，让薛兰、李峰在这守着。军事参谋陈公台赶紧过来，哎呀，温侯且慢，
为何拦呢？
温侯，您传这个令不合适吧？您想想，兖州是致命的地方，您让薛兰、李峰二将军守着，我看必守不住啊。况且您移兵赶奔濮阳，非所宜也。以我之计，往前去240里地，泰山险路，您埋伏一支精兵。曹操现在回家的心急，必然背道而进，不加注意。路过泰山险路，我们以10块弓箭击之，曹可擒也。您看这有多好，何必一住濮阳城？
哎，
吕布把脑瓜晃了晃，用不着那样。我府有良谋，必有破曹操之计。在泰山险路埋伏兵，哪有什么意思？
不必多说，
我一决照办。你看吕布有勇无谋啊，这家还挺犟，谁的话他也不听。于是让薛兰、李峰守住兖州，他领着其他的军兵退到濮阳城。单说曹操心如火烧，领着军队是加倍赶路。正走着泰山险路，曹操在马上传令，
来呀，迅速通过。
郭嘉、郭奉孝拦住，
慢着，
曹将军，此地地势凶险，倘若吕布这块埋伏有骑兵，你我腹背受敌，必有全军覆没的危险，将军三思。
先生，我不是小瞧吕布，这小子有勇无谋之辈，他怎么能懂得在这有伏兵呢？放心吧，没事。
不，虽然吕布无谋，陈宫有谋有略，恐怕陈宫得出主意怎么办？
不，
吕布刚愎自用，必不听陈宫所谋，你放心吧。
前进。
果然在泰山险路平安通过，所有的模式这才挑大指赞成曹操，料事如神。果然吕布是个饭桶啊，要在这埋伏精兵，我们是非吃亏不可。书说简单，大部队就开到濮阳城外，曹操吩咐一声点炮安营，当兵的调战壕、埋鹿角、设摆金顶黄罗帐，扎好了五行八卦战斗营，全都准备了，头天晚上休息。单说陈宫站到濮阳城城楼上观看，曹操的军兵远路而来，手忙脚乱，急进帅府见吕布，建议
吕将军，曹操来了，远路而来，甚是疲乏，我们正好以逸待劳，将军马上传令杀出城去，必获大胜。
哎，吕布一拨了脑袋，那成什么呢？不用以逸待劳，我让曹操的兵马吃饱了喝足了，他也架不住我方天画戟。
不必多说。
陈宫一看吕布这人是真将，摆了摆头，暗中叹气。单说吕布睡了一宿胎还叫，次日天光见亮，吩咐一声点鼓巨将，饱餐战饭，开城门，在两军阵列队。等吕布列队之后，炮响三声，定睛瞧看， 曹操也列了队了。
哎呀，
吕布在秀旗之下往对面观瞧，曹操的军队可真整齐，步兵在前，骑兵在后，二龙出水式，雁别翅摆开，军马能有30,000呢，那可以说齐挨齐，齐挤齐，齐压齐，齐靠齐，齐翻招展，刀枪牙塞，到了高粱地，当兵的20岁往上，30岁往下，都是年轻力壮、血气方刚的小伙子，军装号坎十分整齐。往正中观看，都旗之下，曹操身披红袍，头戴铜盔，鸟首环、德胜钩挂着大砍刀。再看曹操怀抱令字旗，威风凛凛，亲自督着队，左右文官武将不下100多员呢。吕布心里头赞成，想当年虎牢关一战，那阵曹操没有现在实力厚啊，这曹操现在了不得。看罢多时，提赤兔马往前一催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耶！用画杆描金戟一指，对面曹操吧。曹操那气儿就不打一处来，提马向前，用马鞭一指，不错，正是曹孟德。吕布，我与你无仇无恨，焉何袭击我的兖州府？吕布一听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曹操，什么？你的兖州府，还我的兖州府呢？汉朝天下人人有份，何尔多有？我告诉你曹操，你就是国贼呀！想当年我们有仇，今日有恨，见着你家吕将军还不下马投降，等待何事？如要不听我的良言相劝，你可知道吕布的厉害？顺话，吕布晃大戟催马战曹操。